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基建活动中，继续以灵性分辨为主题进行第九次要理讲授。教宗解释神位的重要因素，它使我们与天主有亲密的关系。教宗强调，我们要寻求天主，不把它当作使用和消费的物品。教宗接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时强调，每场战争无论如何，无论在哪里，对全人类来说总是一场失败。教宗指出，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能够共同行动，为和平开辟道路。11月21日是献圣母于圣殿瞻礼日，也是女性隐修生活祈祷日。教宗发表推文，称赞隐修会修女的祈祷是教会的支柱。服务乌干达人民的安布鲁索利神父荣列真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神位，这心灵之光，使我们能在万物中看到天主的临在，即使在痛苦和最艰困的境遇中也如此。教宗方济各11月23日上午主持了周三公开基建活动，在关于灵性分辨的第九次要理讲授中阐明了上述思想。这一次的主题为神位。教宗指出，神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我们不能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会引起误解。神位是一种内心喜悦的深刻体验，让人在万物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神位增强信德和望德，也增加行善的能力。处在神位中的人，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因为他体验到的平安比经历的考验更强更有力。教宗解释，神位对灵性生活和总体生活而言是一份巨大的恩典，它是一种内心的活动，深深触动着我们。但正如圣伊纳爵·罗耀拉所称，它并不显眼，却像滴落在海绵上甘美、温和、平静的水滴。蒙受神位的人感到沉浸在天主的临在中，而天主并不强迫我们的意愿。神位绝非一时的快乐，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痛苦，例如因自己的罪而感到的痛苦，也能成为神位的原因。教宗提到圣奥斯定同母亲穆尼加谈到永生的美妙时的经历，圣方济各十足的快乐，虽然必须忍受其艰难的情况，以及许多圣人圣女晓得做出伟大的事，这并非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能干很棒，而是被天主圣爱平静的甘美所征服。这个平安就是圣伊纳爵阅读了圣人们的生平后所感受到的，也是埃迪特施泰因皈依后所经历的。他在灵洗一年后谈到使他变得充实的新生命。教宗表明，神位首先是着眼于希望向未来伸展， 让我们起步行走，去实现此前一直被推迟的事物。神位是不能飞行的，不能随意编织程序，它是圣神的恩赐，使我们与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似乎能消除距离。教宗举出圣女小德蕾萨为例，她感到对天主有一种温柔的情怀，这是她大胆的渴望参与天主的生命，做天主所喜悦的事，好让我们感觉到与他亲密，感觉到他的家就是我们的家，感觉到受到接纳、爱以及恢复的经历。不过，教宗也提到虚假安慰的危险，这类似于人类所制造的产品的情况，有原创的，也有仿造的。如果说真正的神位如同落在海绵上的一滴水，是甘甜和亲切的，它的仿造品则是更加喧哗和显眼，是稻草上的点燃的火，不坚实，只想到自己，不关心别人。虚假的安慰最终使我们空虚，远离我们存在的中心。因此分辨很重要，其实我们感到安慰时也要有分辨，因为虚假的安慰能成为一种危险。如果我们把它作为目的，一味地去寻求，我们就会忘记上主。教宗再次引用圣贝尔纳多的话，我们要寻求天主的安慰，而不是寻求安慰的天主。在上周三的要理讲授中，教宗以儿童的心态为例说，他寻找父母只是为了从他们那得到东西，不是为寻找他们本人。教宗最后指出，我们也有这样的危险，以儿童的方式与天主相处，将天主简化为我们使用和消费的物品，失去他这个最美好的礼物。教宗方济各11月22日在梵蒂冈接见了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他指出，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有共同的极宝贵的灵修宝藏，他们宣认对天地的创造者的信仰，并相信全能者并非远离他的受造物，而是向他的受造物启示的字迹。教宗将目光投向我们共同家园的创伤，他说，旨在推动正义的共同和具体举措需要勇气、合作与创意。如果我们没有以唯一的创造者之名祈祷和向其他受造物做兄弟般的开放，那么改善世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举措将不会取得预期的成果。创造者爱生命且降服和平缔造者。教宗说，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世界很多地区和平受到了威胁，我们都认识到战争，每场战争无论如何和无论在哪里，对全人类来说总是一场失败。我想到在乌克兰的战争，一场独胜的战争，它以同样的方式威胁犹太教徒和基督信徒，使他们失去了所爱的人，失去了家园、财产以及他们的生命。只有认真的怀着彼此接近的意愿，通过弟兄般的对话，才有可能为和平铺平道路。作为犹太教徒和基督信徒，我们竭尽人性力量来停止这场战争，为和平开辟道路。教宗敦促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并肩同行，这两个信仰的团体的任务是努力使世界更有爱，与不平等做斗争，并促进更大的正义。教宗说，是的，和睦共处的道路始于正义以及真理、仁爱和自由，它是世界持久和平的基本条件之一。最后教宗说，愿上主陪伴你们前进，引领我们一起走上和平的道路。 隐修会修女在度末关生活的隐修院中静默祈祷和默默的牺牲，以母性的关怀支持着教会。这是教宗方济各在11月21日献圣母与圣殿瞻礼日发表的推文内容。瞻礼日当天也是女性隐修生活祈祷日，教宗提醒普世信友重视独身奉献和默关隐修生活的价值，因此也邀请信友在这一天特别为女性隐修会士祈祷。教宗方济各曾于2016年颁布寻找天主的面容宗座宪章，他在宪章中指出，数世纪以来教会一直给我们指出，圣母玛利亚是最伟大的末观者，从天使报喜到耶稣复活，特别是在十字架下信仰朝圣之旅的高峰，玛利亚始终生活于奥基的末观中。在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了奉献生活者的奥秘之旅，这个旅程建立在谦卑的智慧中，这智慧使人品尝到来世永恒的奥秘。教宗以圣母为榜样，明确指出，末观者就是以天主为中心的人，天主对他们来说是唯一的必须。末观者了解事物的重要性，但这些事物不会夺走末观者的心，也不能阻挡他们的心智，而是帮助他们通往天主的阶梯。教宗也指出，女性隐修士是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男女的道路的灯塔，这灯塔敦促人们进入教会的深度共融中，好能成为教会的敬佩，教会的母亲童真圣母玛利亚生活的延续。童真圣母接纳和守护圣言，并把圣言带给世界，带给帮助那些渴望基督的人的心灵，使圣言发芽和成长。圣座驻乌干达大使比安科总主教于11月20日基督普世君王节上午，在乌干达古鲁附近的卡隆哥主持册封弥撒。册封在该国服务了31年的若瑟·安布鲁索利神父为真福。新真福是位医生，他从1956年起在乌干达传教，直到1987年3月在那里去世。他留下了一间医院，他愿意该医院是医疗照顾中心和接纳中心。新真福在意大利科莫省路纳哥出生。11月20日下午，坎托尼枢机在罗纳哥为安布鲁索利神父的册封真福品举行谢恩弥撒。圣座大使比安科总主教在弥撒讲道中强调了安布鲁索利神父的所有见证的价值，且解释了安布鲁索利神父的选择。新真福是一位医生，他选择拥抱司铎圣召，他在非洲用自己的一生来治疗人们身体和灵魂的创伤。比安科总主教说，新真福回应了传教的召教，在促进人们兄弟情谊上结出重要的果实。总主教提到安布鲁索利神父在派遣他的地方教会和接待他的地方教会间所起的桥梁作用。科莫省的罗纳哥和古卢附近的卡隆哥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事实上，比安科总主教谈的是一位意大利和乌干达的真夫。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为人父母者常会想，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才会跟我合作呢？多希望他们能替我减轻一点负担。合作是人类群居相处的一个技巧，家庭是我们练习通力合作的首要场所。然而，合作绝不是牺牲一方来成就另一方。合作的核心要点在于寻求双赢。促成合作的要件是聆听并厘清每个人的需求，找出一个尽量满足每个需求的方法。关于这点，推广非暴力沟通的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提醒道，满足一个需求的方法有很多，我们要小心，不要执着于其中一种。满足需求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活动，我们要自我反省，我希望满足需求变成一种例行工作，还是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当我们清楚意识到手上拥有许多选择时，就可以把满足需求这件事变得有趣。假如我们总是认为别无选择，就会把它当成枯燥的例行工作。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资源丰富的世界里，可以运用多种方法或策略来满足自己的每一个需要。比方说，人人都有发挥创意的需求，不论是绘画、雕刻、跳舞、唱歌，都可以满足创意的需求。有些人渴望学习，这时候阅读、上网查询、看知识量高的视频、与人交谈或自己沉思默观，都可以满足学习的需求。当我们想要为人服务的需求特别突出时，我们可以洗碗、扫地、做饭、布置餐桌或倒垃圾，这些都可以满足对家庭做贡献的需求。如果我们想要找乐子，娱乐的需求也有很多方法可以满足。因此，每当我们心中出现负面情绪时，我们要警觉到某些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这时候，我们的第一步是要聆听自己的内心，花点时间思考、分辨。在发现自己还没满足的需求后，我们要思索哪些方法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尽量不要给自己设限制，因为适合全家人，特别是适合父母与孩子一起实践的方法，或许就隐藏在天马行空的创意中。我们是否想过，自己跟家人，特别是跟家庭里的孩子，会在哪些事上合作？当我们想象彼此的合作时，心中有什么感受呢？这里我们提供一份需求清单，让家长可以从中选择一两项与孩子一起讨论。每个人都有的基本需求是乐趣、玩耍、学习、选择、生理的滋养，像是运动、住所、人身安全，以及与自我、与他人和与世界的关系。在跟家人及孩子讨论时，每个人都要针对所选择的需求，列入自己所能想象的满足需求的可行方法。接着，大家一起逐一讨论，评估每个策略是否有效，或者还有哪些策略可以尝试看看。这项活动往往可以使全家人更明白，满足自家需求的方法其实很多元。再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如果某个满足需求的方法不管用，也不必坚持一个方法到底，却要弹性的调整，或者放弃当下的方法， 转而尝试另一个。我们每天都有成千上百个机会可以练习并精进满足需求的技能，同时帮助孩子提升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我们只要每天练习，而且对自己、对家人、对孩子多点耐心，就能够不断创造、发明或领悟出新的方法来满足各自的需求，并且共同合作来满足彼此的需要。这里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讨论以变通的方法来满足其深层需求的情况。有一名妈妈对营养学很有研究，她很希望能让家人吃到健康的食物。这位妇女不仅厨艺高超，富有巧思，也很乐意为丈夫和年幼的儿子做饭。她除了在家里放一些健康的零嘴以外，也会每天抽出时间准备热腾腾的晚饭，准时每天傍晚6点开饭。同时她也会请丈夫和儿子排开其他夜间活动，以便于全家人团聚一起吃晚饭。然而到了晚上6点，饭菜已经端上桌时，她的儿子却经常因为专注于自己的活动而不想要停下来吃晚饭。有一段时间，这位妇女感到十分挫折，但她后来发现，自己固然很享受跟全家人在同一张饭桌上一起吃饭的晚餐时光，但这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家人吃到健康食物的方法。于是，这位妇女想出了折中的策略，也就是，她在厨房的抽屉里装满了健康的零嘴，而且在冰箱的抽屉里放了许多胡萝卜、芹菜和苹果，每当他的儿子没空来吃饭时，也能轻松找到母亲认可的健康食物来吃。关于这点，非暴力沟通培训师提出5个步骤，来让父母亲跟孩子一起学习如何不必争辩或争吵就能解决问题。第一，认清自己或孩子想要满足的需要。第二，选择一个策略来满足需要。第三，试着采用共同选择的策略。第四，评估这个策略的成效是否有效地满足需求。第五，调整策略或是尝试另一个需求。当自己的策略奏效，需求得到满足时，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建议各位花点时间肯定自己的成果。很多人倾向于注意负面的事物，因此我们要练习在如愿以偿时花点时间感受当下的快乐、满足或欣喜。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到的经验长期烙印在记忆里，有效提升自信心。再者，家长也要凸显孩子已经取得的成果，这是父母亲运用同理心跟孩子建立连结的另一个机会。对此，家长要多花心思设法察觉两件事：第一，孩子们取得成果后的感受；第二，孩子们通过自己的行动所满足的需要。实际的做法是，幼童拼完拼图后，家长可以告诉他：你似乎觉得很高兴，也很自豪，因为你一直很努力拼拼图，现在终于把它拼好了。假如家长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上，孩子们就会感到更有动力去为自己做事，而不是为了取悦他人， 得到奖赏或者避免惩罚才去做事。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自行评估是否有效地满足了自身的需求，而不依赖别人的评价。我们每个人都要练习庆祝自己的成就，所以我们要想想自己最近为了满足需要而做成的某件事。你做了什么事呢？那件事满足了你的什么需要？接着，花点时间表扬自己。回想一下，当你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时，心里有什么感受？今天我们介绍了家人之间、亲子之间，为了满足需求，应该一起探讨策略与方法。为了在家庭内增进合作，我们必须保持灵活和弹性，不要坚持己见。因此，第一步是要认清需求，接着需要承认，满足同一个需求的方法有很多种。再来是愿意聆听家人，让他们发挥创意，自由表达他们认为可以如何满足这同一个需求。采纳某种方法后，记得要定期评估成效。如果效果不好，可以加以调整或者换个方法。要是成效不错，请不要吝于庆祝。我们建议家人之间每周分享当周取得的成就，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营造同喜同乐的时光。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讨论在错误中学习。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